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包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十六节，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以下是正道的时间，今天有罗牧师在我们当中，讲题是复活的基督要差遣你，翻译的有李索弟兄。今日罗牧师在我们当中正道，他讲的讲题是复活的基督要差遣你，由李索弟兄为我们翻译。
最近看新闻呢，没什么好消息。
最近看新闻没有什么好消息。
有地震、海啸以及核危机。
有地震，有核危机，有海啸。
楼价升，跟着物价升，汽油升。
楼价升，物价升，汽油升。
想想有什么好消息令自己很兴奋的呢？
有什么好消息让自己兴奋起来呢？
想到上年十月有个挺好的消息，我觉得想想都很开心的。
突然想起来去年十月有一个好消息，现在想起来非常兴奋。
上年十月呢，智利33个矿工在地下被困69日的故事。
上去年的十月在智利有33位矿工被困69日。
跟着呢，真的不知道怎么算好，打个地窿下去，然后呢逐个人按上来，
实在不知道怎么样办才好。后来是打了个洞，从地一直往下钻。
听说这旧东西呢，这个拯救的不知道什么形容好了， Made in China 的。
这个拯救队是一个工具，是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
逐个人救，个个都平安上地面，
一个一个把他们救起来。
我昨天看完影片都很开心，父母啊、仔女啊，流晒眼泪等爸爸上翻嚟。
救起来之后，他们都很高兴、很激动，父母儿女搂在一起。
但系嗰接近咧十个礼拜喺地下唔容易挨嘅。
他们在地下接近十个礼拜都在地洞里面，这段时间不容易过。
唔知楼上嘅掘窿掘唔掘得中我哋个位置咧？
不知道上面地上面在挖这个洞能不能挖到我身上呢？
仲要好准，仲要唔好冧埋落嚟喎。
而且要很准，不能够塌了。
食物又唔够，
食物也不够，
唔知等几耐先可以出生添。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重见天日。
感谢神有个队长定咗军心帮佢哋。
感谢神，他们有一位队长，定军心。
将所有食物集埋一齐，然后咧逐啲逐啲分配。
所有的食物都集合在一起。
提醒我哋千祈唔好乱。
告诉他们千万不要乱，
平时有翻正常的起居作息，
平时的正常的起居饮食，
做运动啊，骑下土啊，唱歌啊，咁都要做下。
做运动，
做咩？祈祷
啊，祈祷，唱歌。
唔知几时先救到，但系如常咁生活。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获救， 但是一切就像平常一样生活。
全靠这个队长将个盼望带给成队的人，
全靠这位队长把盼望带给整队的人，
结果全队人获救，
结果所有人都获救。
队长是最后上地面一个人，
队长是最后一刻上到地面的，
所以他的经历都是很奇妙的，
他们的经历实在是奇妙。
但同样人生我都有陷入同样的困境当中，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有曾经有困入有陷入困境的时候，
有时有困难，不知几时才有出路，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从困境之中被拯救出来。
哪个人意见才是帮到我们呢？
谁的意见才能够帮助我们呢？
信不信得他过呢？
是不是能相信他呢？
很多可能你都在抉择困惑之中，
很多不知道怎么抉择，很多困惑，
害怕似乎都是这张经文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害怕也许是这一段的经文一个主题，
起码呢有四次提过怕不要怕，怕不要怕，这样重复。
在这段经文里面至少有四次出现了害怕不要怕，害怕不要怕。
一开始呢，那个看守无门的人跟天使哦，好怕好惊啊，这样。
刚开始的时候，那位看守的人因为看到天使就非常害怕，
那些妇女都惊啊，天使见到妇女说不要怕，
妇女也害怕，但是那个天使告诉妇女说你们不要怕。
那些妇女呢话给门徒听的时候，过程都说害怕，
当妇女告诉门徒的时候，他们也是说很害怕。
遇到耶稣了，耶稣第一句话不要害怕，
当他们遇到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不要怕。
似乎害怕这个词呢是这张经文他们有紧要的情绪，
害怕这个词在这段经文里面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词。
但感谢神，无论天使的口中耶稣的口中第一句话都重复的就是不要惧怕。
但是感谢神，无论是耶稣还是天使，在他们看到他们的第一刻的时候都告诉他们不要怕。
其实这卷书一开始的时候，天使向人显现都是类似说话不要惧怕，
当天使开始显现的时候也是告诉他们不要怕。
似乎呢不要惧怕是上帝很想告诉我们听的信息，
似乎在这里神告诉我们就是一个信息，不要害怕。
有人研究过全本圣经六十六卷里面差不多每一卷书都提过起码一次上帝跟我们说不要惧怕。
整个圣经66卷好像每一卷都会至少有一次神有提到告诉我们说不要怕。
在这张书里面耶稣提了三个身份帮助我们胜过这个惧怕。
在这段圣经里面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有三个身份让我们不用怕，
不只是留意困境，反而留意我前面有没有盼望，有没有事工要成就的，
而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去成就我们面前的路。
第一个身份，主耶稣邀请你做他的证人。
第一个身份是说主耶稣邀请我们做证人。
证人很重要，因为将所见所听到的清楚的讲出来。
证人就是让证人能够把我们的所听所见所闻都能够讲出来。
我特别喜欢经文天使跟妇女说你进来看看坟墓，
特别是这一段天使叫妇女你们进来看一下这个坟墓，
封住墓门的石头碌开了，
封住墓门的石头滚开了，
不是被耶稣放出来的，不是要让耶稣出来，
不是为了让耶稣从里面走出来，
耶稣出来不用石头碌开的，
耶稣从里面出来是不需要石头滚开的，
石头碌开是要被妇女望到里面耶稣不在当中，
滚开石头是为了方便让那个妇女能够到里面去看。
这个很重要的道理，
这是很要紧的一个道理，
就是天使邀请那些妇女你只亲自望下，亲自看证据，
就是天使要让妇女要让门徒知道要看看这个证据。
在教会是可以问问题的，
在教会是可以问问题的，
在寻找信的过程里面我需要寻找些证据支持我的信仰，
在我们寻道的过程当中是需要有证据去支持我们。
我以前信耶稣的时候都问了牧师和导师的问题，他都怕了我。
我们以前的时候也问了我们的牧师和传道人哑口无言，
导师天使说妇女你来亲自望下看看证据，
天使说：你们自己看看这个证据。
所以耶稣是鼓励你，邀请你去寻求探索这个信仰的，可以问问题，可以看证据。
所以耶稣是邀请我们能够自己去寻找这个证据，亲眼去看它。
基督教经得起考验的，
基督教是经得起考验。
当中如果你第一次来教会崇拜的，鼓励你继续在当中寻求这个上帝是谁。
我们鼓励来寻道的朋友能够在这里问问题，寻求你们需要的答案。
透过崇拜、主学、查经，一起寻求认识这个信仰。
通过崇拜、主日学和查经，能够知道、想找到你们要找的答案。
就是邀，正如天使邀请妇女话：，你亲自睇下，亲自望下证据。
就好像天使邀请妇女来寻找你们的证据。
因为你自己都不信那证据的话，你怎么话俾人听呢？
因为如果你们自己都不信的话，你们怎么能够把这个证据告诉别人呢？
你自己对个证据都没信心的时候，你怎么有勇气胆量话俾人听？
如果连这个证据你自己都不相信的话，那你怎么能够有勇气去告诉别人？
石头碌开嗰段经文，它提醒我哋能力，上帝嘅能力。
石头滚开，告诉我们上帝的能力。
经文话地下震动，
在经文里面说全地面震动。
哇！天使好似闪电一样落嚟，跟住咧衣服洁白如雪，大家都好惊。
天使像闪电一样下来，衣服洁白如雪。
特登啲咁震撼嘅场面咧，俾啲妇女睇嘅。
像这样子一个震撼的场面，是显现给妇女们看的。
去尝下少少上帝复活嘅能力，
让他们感受到上帝复活的能力。
头先有好多见证都分享佢点经历神。
刚才我们有弟兄姊妹的见证，都分享他们的见证。
其中时间关系咧，今朝有六个你哋冇睇个见证，今朝都播咗噶啦。
今天早上有六位弟兄姊妹，他们也播放了他们的那个受那个信主的经过。
有弟兄做饮食业嘅，佢祈祷份工，星期日系唔使翻工嘅。
有弟兄是做饮食业的，他祈祷星期天不用上班。
神竟然俾份工佢星期日系唔使翻工嘅，做厨房，佢做饮食嘅，做厨房嘅。
那么神就给他一份工作，是在饮食业工作的，但是他不需要星期天上班。
有次在厨房个意外，应该是受伤，但竟然没受伤。
有一次他在厨房受了意外，本来是应该受伤的，但是结果他没有受伤。
神给他经历上帝的能力保守，
神给他一个经历上帝的经验。
今天神给你经历这个能力保守的话，你都鼓励你告诉人听。
现在神给我们有经验有经历，那也让我们能够告诉别人。
所以邀请你每个人做他的证人，
邀请你们每一个人做他的证人。
在2008年我去非洲短宣回程的时候，在飞机看一出戏。
在2008年我去非洲短宣的时候，在回程的飞机上面，我看了一出戏。
那戏叫做 Bucket List，
电影名字叫 Bucket List，
讲呢一个人临死以前10件你好想做的事。
说的是人在临死之前做10件他最需要去做的事情。
两个年纪不小的人呢，都是患了绝症。
两个年纪都不小的人都患了绝症。
他与其等死，我不如完成10样我们生命未完成的心愿。
他们商量说，与其等死，不如去完成这10件要紧的事。
他决定离开医院，就完成10个未完成的心愿。
于是他们就决定离开医院，去完成那10个心愿。
有一幕很难忘的。
有一幕很难忘。
这两个男人聊天，一个黑人一个白人。
这两个男人是一个黑人一个白人。
那个黑人很穷，白人很有钱。
白人是穷人，黑人是穷人，白人是有钱人。
那个黑人就问，请问你人生有没有经历过喜乐呢？
黑人问白人，你的人生有没有经历过喜乐？
哇，那个千万富豪当然说有啦，好开心啊。
千万富豪说当然有。
那个黑人问了问题，请问你有没有将喜乐同人分享啊？
那黑人再问白人说，那你有没有把这份喜悦跟人分享呢？
那么白人就说，你问下我的朋友，问下身边的人啦。
白人就说，那你去问一下我身边的朋友吧。
那黑人就问，我一问你，你有没有将你的喜乐去同人分享？
黑人再问，我是问你有没有把你的喜乐去跟别人分享。
有时我都信仰都很自我，有时都很自私。
有时候我们的信仰都是很自我的，
忘记了同人分享，
忘记了和人家分享。
主耶稣邀请我每一个做他的证人，
主耶稣邀请我们每一个人做他的证人，
告诉人听上帝有多真实，上帝能力有多大，
告诉其他人说上帝的能力是这样的真实，这样的无穷。
你知同不同意？每次讲见证呢，其实你自己很开心的。
不知道你是否同意，在我们自己去讲见证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也是很快乐的。
上帝透过你的生命彰显这个能力，
上帝通过我们去彰显他的能力，
让我生命不是为自己而活，
让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是为了自己活。
原来我一句一动一言一行是要做证人见证基督，
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为了见证神。
当你不是为自己而活的时候，我们的恐惧我们的担心卸开了很多。
当我们的生命不是为自己而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更加开心。
第二个耶稣邀请你很特别的身份，就是耶稣邀请你做他的家人。
第二个复活的主是邀请我们做他的家人。
家人是一个很特别的身份，
家人是一个很特别的身份。
其实这一章里面呢，耶稣他这样称呼都很特别的。
在这里耶稣对门徒的称呼是很特别的，
是吧？哎呀，哎，那么那位妇女就抱着耶稣的脚，耶稣说，嘿，不要怕，去告诉我的弟兄。
当妇女们抱着他的脚拜他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不要怕，去告诉我的弟兄。
特别留意我的弟兄这几个字，
特别留意我的弟兄，
因为在整章经文里面呢，这个字其实出得来呢很特别的。
纵观整章，这一个称呼是很特别的。
留意全章里面呢出现了起码四次呢是用门徒这个字描述信耶稣的人。
这一章有至少四次是出现他称呼他的门徒。
他说，哎呀，快点去告诉他的门徒。
比如说前面有提到快去告诉他的门徒，
跑去告诉耶稣的门徒，
跑去告诉耶稣的门徒。
十六节，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
在十六章十六节说，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
最后一个命令就话，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最后十九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其实里面用门徒描述基督徒是多很多的。
在圣经里面，描述是用门徒去称呼是很多的。
门徒强调这帮人委身于基督耶稣。
门徒是强调是委身基督耶稣，
听从老师基督耶稣的教训，
听从耶稣基督的教训。
既然整章都不断用门徒这个字描述的时候，头先的我的家人就很特别了。
既然整章都不断的是重复是用门徒去称呼，那为什么这里特别要提出是我的弟兄呢？
我的弟兄，
我的弟兄。
耶稣不是只叫你得个做字，
耶稣不是光说不练，
他更邀请你加入一个更大的家庭。
他邀请我们加入一个更大的家庭，
一家人，
在他里面我们一家人。
这个描述其实很震撼，
这个描述是很震撼人心。
在十字架下的门徒走散了，
在十字架下面对的十字架所有的门徒都四散，
客西马利园门徒走埋，
客西马利园的门徒都四散逃窜。
耶稣复活之后再次说，哎，记得告诉我的兄弟听啊。
当耶稣复活之后告诉妇女们说，去告诉我的弟兄。
门徒纵然失信，
门徒纵然是失信，
恐惧走人，
害怕逃窜。
耶稣说，他是我的兄弟。
耶稣仍然是称呼他们为我的弟兄。
不止这一节，在同一卷书的第十二章四十八和五十节同样这样描述。
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八到五十同样是这样描述。
有人说，哎呀，你的阿妈弟兄来找你啊，这样。
有人对耶稣说，啊，你的母亲你的兄弟来找你啊。
耶稣说，嘿，指着门徒说，你看，这个、就是我妈和我弟弟了，凡是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弟弟我妹妹和我妈妈。
耶稣指着门徒说，你看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是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
受浸也都是加入家庭一个很重要的标记，
所以洗礼是标志的你加入到这个大家庭。
信仰不是自己躲起来信耶稣那么简单，
我们的信仰不是躲起来信的，
透过洗礼加入这个大家庭一家人，
透过洗礼，我们加入到这个大家庭里面。
在一个家庭破碎或者扭曲的观念里面更加紧要。
在现如今家庭这个观念逐渐破碎的时代是特别有意义的。
在华人圈子里面，香港、台湾、中国离婚率都很高。
在华人社会里面，离婚率现在是越来越高。
加拿大更加多人不结婚的。
加拿大更多的是不结婚。
上年的统计更加是一个特别的突破。
去年有一个统计是一个突破。
典型的家庭，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加两个仔女的主流的家庭，以前是占大部分的。
一个标准，一男一女加一对子女，一个好家庭，现在不一样了。
上年的统计第一次显示这类的所谓标准家庭呢，是第一次在纪录以来是少过 50% 的。
去年的调查显示，这样子一个标准的家庭配置现在是低于 50%。
所谓的标模范家庭呢，已经不再是模范，它低过五成了。已经
所谓的标准家庭现在已经不再是作为一个标准。
有时家都不是一个很开心的地方，
有时候家里可能也有很多 不开心不满意的地方。
耶稣邀请你加入更大的家庭，
耶稣来邀请我们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
我一起在家庭里面彼此相爱。
在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彼此相爱。
可能你的家庭未必如你理想，
可能你的家庭未如你的心里所想。
耶稣说这个家庭当中经历神的恩典和爱。
耶稣说来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在这当中我们经历神的爱。
耶稣说既然我兄弟的时候，我更加当你是宝。
耶稣说既然你是我的弟兄，那我更加要把你当做我的宝。
在第25章40节里面有个很特别的比喻。
在马太福音25章40节里面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比喻。
耶稣在末日的时候赞赏那些信徒。
耶稣在末日的时候赞赏他的门徒。
他门徒说哎呀不用多谢我，我都没做事。
门徒说啊，不需要了，我也没做什么事。
耶稣说不是啊，那个最穷最逗泥最不行的个人，他穷他病他需要的时候你帮了他啊。
耶稣说你们看那个最穷最笨最不起眼的，在那个时候你们帮助了他。
你帮了他等于帮紧我。
你们帮了他就等于是帮了我。
你们所作的只要是作在我最小一个弟兄身上，就是作在我的身上了。
你们所做的只要是坐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
最微小的耶稣说我都看住，我都当是宝。
耶稣说我把最小最不起眼的那个也是当作我的一个宝。
谁对他好等于对坐在我身上，
谁对他好 就等如是对我好。
耶稣是这样去看你，耶稣是这样邀请你做他的家人。
耶稣是叫就是这样子看我们每一个人，邀请我们去做他的家人。
所以耶稣邀请你不只是讲见证，他让他有更亲密更有一家人的关系。
耶稣邀请我们不光是做证人，而且是做更亲密的家人。
第三个耶稣邀请你做的身份，就是邀请你差遣你做他的大使。
第三个身份耶稣邀请我们做他的大使。
你知道做大使呢，你其实呢没什么能力，没什么资格，没什么了道的人啊。
我们都知道其实靠我们自己是没有什么能力的。
人家尊重你是尊重你代表国家和个皇帝。
人家如果是尊敬你，是因为你所拥有的国籍你的身份。
所以你想的时候想想我代表那个是谁呢？
所以我们要想想我们能够代表谁。
耶稣不单止说我要你做个证人做个家人，我更加差遣你一个神圣任务，你代表我去做的。
耶稣说不光我要邀请你做我的证人我的家人，而且我还要差派你去代表我做一个更神圣的使命。
你不是只是为自己而活，你是要完成上帝的使命和神做你的目的。
我们不光是为自己而活，更重要的我们是要完成上帝给我们的使命。
所以很特别，耶稣复活之后特别有这个使命吩咐每个信徒和教会。
所以很特别，耶稣在复活之后对门徒交给他们一个使命。
特别留意呢，他说你要使万民作我门徒。
在这里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有三个途径，就是去、施洗和教导。
三个途径，去使万民去做我的门徒，施洗然后教导。
特别留意今天施洗是其中耶稣吩咐来的。
特别留意一下，施洗 是耶稣的吩咐。
我喺教呢个粤语部嘅浸礼班嘅时候，一定问呢个问题。
我在粤语班的洗礼班的时候，我特别是一定要问这个问题。
请问你点解想受浸呢？
请问你为什么要受洗呢？
如果我会有话，因为罗牧师叫嘅话，我一定唔合格。
如果答案是因为罗牧师叫的话，那这个答案是不及格的。
答曾牧师都唔合格。
答曾牧师也不及格。
因为呢个系耶稣的吩咐嘛。
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吩咐。
耶稣邀请教会做，也邀请每个弟兄姊妹，透过受浸加入教会。
耶稣吩咐我们说，是要透过洗礼，然后加入教会。
透过水池里边浸落水，代表埋葬；上水代表咧复活。
我们泡在水里面，我们代表埋葬过去；起来，我们代表复活。
亦都透过浸礼加入一个大家庭。
透过洗礼，我们加入这个大家庭。
作为教会每受浸的弟兄姊妹完了之后，全教会都会列队和他右手相交之礼，即是握手。
在初期的教会，受洗的弟兄姊妹他们起来之后，全教会的人都跟他轮着握手，握右手礼，
代表他加入了大家庭，
代表他加入这个大家庭。
所以很重要，耶稣将这个命令让教会和门徒一起分享。
所以这是很要紧的，耶稣透过这个把这个命令给教会和众门徒分享。
与耶稣同工改变这个世界，
和耶稣同工改变这个世界。
其实刚才说过，做大事我们没权的。其实
刚才我们说，其实我们靠自己什么都做不了。
人尊重你，给面你，因为你所代表的国家和皇帝。
人家尊敬我们，是因为我们代表的国籍，我们的身份。
所以有时我都好惊啊！传福音嘅时候，好惊人哋拒绝我哋。
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会很害怕，不知道人家怎么拒绝我们。
好惊咧，食闭门羹。
怕吃闭门羹。
好惊俾人闹。
怕让人骂。
但系经文咧，同一个好大嘅鼓励俾我哋。
这段经文给我们一段很大的鼓励。
称为咧包罗万有一个命令。
一个包罗万有的命令。
佢话：耶稣，我所有权柄都有噶啦。
耶稣说。天上地上一切权柄都赐给我，
你们要去，你们要去所有国家，
你们要去所有的国家，
将我所有教训告诉人听，
把我所有的教训告诉别人。
不用怕，我每一天都与你同在，
每一天我都会与你们同在。
所以望到这个宝贵的命令的时候，同样带着宝贵的应许，
看着这个宝贵的命令，同样也是有一个很宝贵的应许。
神给我们一个就在地上存留的使命和很重要的目的。
耶稣给我们一个在地上存留的使命和目的。
藉着今天既然是差遣礼的时候，分享一下我们非洲准备做工作，邀请你为我们祈祷。
下面我分享一下我们非洲短宣队的一些信息。
今次是第三次去非洲，
这一次是我们第三次去非洲，
继续去加纳这个地方，
继续到加纳这个国家。
留意地图呢，在你望到的左手边的国家今天都还很乱。
看我们地上有显示的，在加纳这个国家，
最近呢仲系屠杀咗千几人，要和平部队去镇压。
最近很乱，有大屠杀，死了一千多人。
不过我唔系去绿色嗰、那个，啱唔使惊。
但是我不去绿色的那个国家，
我哋去中间加纳嗰度。
我们去加纳，
中间见一个菱形或者一个五角形嘅地方，就系我哋08年、09年服侍嘅地方。
看中间上面那个五角形的那个地方，是我们08、09年去的。
那个地方叫潘大，地图都找不到的。
那个地方叫潘大，是在地图上面找不到。
这几年侍奉呢，附近很多教会都慢慢建立到了。
在这几年当中，附近有很多教会都慢慢建立起来。
今次去楼上的粒星那个地方。
这一次我们的目的地是那个五角星的地方，
叫古须谷。
那个地方叫古须谷，
地图找不到的，也是
地图上也是很难找到。
去更远地方当中，帮助非洲教会一起建立上帝教会。
我们去更远的地方去帮助当地的教会去建立。
那里是福音的硬地，回教徒一个很势力很强的地方。
那里是福音的硬地，是回教徒很强势的地方。
当地非洲教会都说从来都建立不到教会。那里
当地的弟兄姊妹说，那里从来都没办法去建立教会。
但愿意继续试，
但是我们愿意继续试。
我们第一队短宣队去这个地方服侍，
我们是第一队到那个地方去服侍的。
见到条路都好长啊，为我哋漫漫长路祈祷。
路程都很远，请大家为我们的行程祷告。
去中间攀岱都要揸十一个钟头车啊！如果唔迷路嘅话，
如果是去攀岱，就下面那个地方也要十一个小时。
攀岱之后仲要北上，
攀岱在北上。
都因为上次我零九年去嘅时候，揸车一个都未去过嘅，佢都冇地图，又冇迷路，都系大家都系靠估嘅啫。
那上一次我们就是靠猜，就到了那个地方了。
系啦，所以都系系委外祈祷啦。
所以请大家为我们祈祷。
嗰度冇路牌、地图，乜都冇嘅。
那里没有地图，没有路牌，
所以都系神嘅保守，常与我同在嘛。
神的保守常与我们同在。
咁咧去到有啲咩做咧？
到那儿我们干什么呢？
咁咧特别会同呢个 Pastor Thomas 同佢太太当建立教会。
我们帮助Pastor Thomas 跟他的太太去建立教会。
一定要同当地嘅非洲教会合作，因为靠地去咧，真系咧，真系好难做到嘢嘅。
我们一定是跟当地的基督徒去一起合作，
同当地方派教会并肩作战，
跟当地的福音教会去并肩作战。
为呢个 Thomas 祈祷啦，佢就系咧当地嘅直堂宣教士，好孤单，唔容易做，但系咧我一齐同佢拍住上。
Pastor Thomas 是当地的宣教士，请大家也为他们两夫妻祷告。
隔篱一个 Pastor Daniel 咧就系当地教会嘅一个嘅领袖，佢会嚟接我哋飞机。
隔壁的 Pastor Daniel 是当地的一个领袖，他会来接我们飞机。
这个方硬地呢，揸车揸四十分钟呢，另一条村。
在这个地方，我们开车要四十分钟到一条村庄。
帮助另一个嘅牧师 Pastor Kelly。
帮助另一个牧师叫 Pastor Kelly。
Kelly 呢，就是我零九年神学院非洲神学院教书嘅时候一个学生。
Kelly 是我在零九年在非洲一个神学院去教书的一个学生。
读一年神学之后，就翻北边呢条村里边嘅侍奉。
一年之后，他毕业了，到这个北面的这条村子里面去侍奉。
两年之内建立咗六个聚会点，带领咗200人信耶稣。
在两年之内，他建立了六个聚会点，带了200人信耶稣。
所以头两个礼拜咧，我哋兵分两路，有四个人咧就帮呢个牧师建立门徒。
所以这头两个礼拜我们会兵分两路，四个人去帮助这个牧师去建立教会。
另外呢，都会同当地教会透过农村办学的方法建立教会。
另外我们会帮助当地的教会用农村办学的方式去建立教会。
非洲人很羡慕中国人，
非洲人很羡慕中国人，
因为大家都是吃过苦挨过饿，
因为大家都是吃过苦，
但好羡慕嘅中国经济起飞，
但是非常羡慕中国的经济飞跃。
所以我哋去嘅时候咧，见到中国人咧特别欢迎我哋嘅，
所以他们见到中国人都很高兴，很欢迎。
都希望非洲嘅国家好似中国一样咁好，
他们都希望非洲的国家也像中国一样。
而要知道中国人咧好紧张读书嘅，
而且也知道中国人是非常注重下一代的念书。
向回教徒传福音其实好难。
向回教徒传福音其实很难，
但佢哋同我哋一样好紧张下一代嘅前途。
但是他们跟我们一样非常紧张下一代的那个前途。
佢哋可能唔会翻教会，唔会信耶稣。
他们不愿意回教会，不愿意信耶稣。
但为咗下一代缘故，佢会将细蚊仔送喺啲好嘅基督教学校里边嚟到发展。
但是为了下一代，他们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好的基督教学校去念书。
咁你诶，嗰度都系学校嘅啫，点解嚟基督教学校咧？要
其实当地也有学校，为什么他们要到基督教学校呢？
当地学校系咁样嘅，
当地学校是这样子的。
行近啲睇下，呢个学校有百几二百人上堂噶。
再靠近一点，这学校有一百多两百人。
呢度应该有三班课室嚟噶，
这里有三个班。
啊，咁样已经有见到嗱，咁样就课室嚟噶啦。
这就是课室。
三班同一齐上堂嘅，
这就是三班一起上课。
上堂有啲人去树底下边做紧嘢啦，系嘛？分开轮流上堂。
那么，上课他们就是不上课的人，就是到树底下去工作；上课就进来这个棚子里面。
我哋派啲基督徒嘅老师当中咧去教书，亦分享信仰。
我们会派基督徒的老师去当中去，教书，也去分享我们的信仰。
非洲当地教会派啲非洲嘅毕业的学生去当做教师，透过老师的生命影响他们。
当地的教会会派一些本地的人去，当地去教书，去分享我们的信仰的信息。
对之在呢，我们在这方硬地里面逐家探访。
所以在这个福音的硬地，我们会逐家探访，
告诉他们，知识是改变命运的，
告诉他们说，知识是改变命运的。
所以快叫你仔嚟读书啦，快啲嚟！
所以你们赶快让你们孩子到我们这里来。
我会分享我的见证，话俾你听，耶稣同样都改变我哋生命。
我们也会分享福音，告诉他们信耶稣得永生。
所以短宣队咧都要讲一千几百次咧，我哋见证嘅会。
所以在短宣队里面，我们每个人队员都会讲很多次的我们的见证。
做佢嘅见证人，
做他的见证人。
另一间学校都系啦，另一间学校都系好简单嘅，都系有百几二百学生喺度上堂。
另一个也是学校，这也是有一百多两百人。
我联络咗唔同教会，加拿大教会咧，帮助建立啲好啲学校，亦都派啲好嘅老师，基督徒老师当中，透过教学嚟到建立教会。
我们在北美这边，我们联络师资去帮助当地去建立学校。
当然啦，唔系间学都系咁嘅样嘅。
当然，每个学校都不是一样的。
有啲系咁嘅样嘅。
有的是这样子。
门口嗰黑板咧，留意系其中一间课室嚟嘅，其实门口嗰。
大家看这个黑板，这其实就一个课室啦。
所以叫有草遮头啦，里面其实麻麻地嘅啫。
有草遮头也不一定好，你看里面。
咁啊，上堂啦。
就在坐在里面上课了。
咁就希望透过帮佢建啲稳健啲嘅学校咧，好啲学校一齐去办学建立教会。学校嗰间亦都系教会嚟嘅，会系。
所以我们会希望就是说帮助他们建立更坚固的学校。当然，这个学校其实也是教会。
所以好多啲地方我哋去慢慢去透过办学建立教会，且地为我哋祈祷。
我们在很多地方是通过办学去传播福音的。
今次去四个地方。是从来没有短宣队去过的。
这次我们将会去四个地方，是从来没有短宣队到过的地方。
我们开荒牛为我们祈祷。
我们是开荒牛，请大家为我们祈祷。
但是值得去的。
但是值得去。
正如华克里牧师他分享，什么叫成功呢？
正如 Vic Warren 牧师他解释说，什么是成功呢？
有时成功的定义是揸靓车住大屋。
成功的定义，有的人可能是开豪华车，住豪华的大房子。
透过今日基督耶稣吩咐我哋做佢嗰个嘅好紧要嘅见证人嘅时候，话俾我听，我哋咩叫成功嘅定义？
我们透过做耶稣基督的见证，神会告诉我们什么样才是一个成功的定义？
就系完成上帝嘅大使命，
就是完成上帝的大使命，
同埋大诫命
和大诫命。
人生唔知有几长。
我们的人生不知道有多长，
有时都会怀疑我做咁多嘢，忙咁多嘢，啲值唔值得噶？
有时候我们也会怀疑，到底我们这么忙，到底值不值得呢？
佢鼓励我哋用呢个嘅标准去衡量下自己，我哋忙啲乜嘢，值唔值得呢？
他鼓励我们用这样子一个标准去衡量，到底是值得还是不值得？
所以耶稣复活之后，差遣门徒，差遣教会，差遣你每一个去完成呢个嘅大诫命。
所以耶稣复活之后，他差遣我们每一个人去完成，为了完成他的大使命。
咩系成功呢？
什么是成功呢？
有时人生喺地上，可能都如果冇病冇痛嘅话，我都忘记咗人生存在目的系乜嘢。
什么是成功呢？有时候我们在地上生存，久而久之，我们就忘了什么是成功。
美国人都有讲，有时我哋真系好可惜，我哋对上帝期待太少，亦都咧参与太少。
美国人说，我们对上帝是期待太少了，而我们的参与也太少。
做啲事工都唔使凭信心嘅，凭经验咪搭救算啦。
我们是凭经验去做事工的。
佢呢啲嘅不忠，
他说这个叫不忠。
提醒我哋，我今日侍奉，我哋做人做基督徒有冇目的同埋使命咧？有冇凭信心去做咧？
他提醒我们说，我们做福音工作要凭信心。
复活的主差遣的门徒，差遣教会，他重新定义你存在目的是什么？什么是成功？复活的主再次提醒我们差遣的成功。
复活的主是提醒我们什么就是成功。
昨天早上有一个领袖训练讲座在这里举行。
昨天早上在我们这里有一个领袖的课程。
首节崇拜党员嚟到神学院嘅教授当中分享一个嘅领袖嘅讲座。
受苦节的讲员来到我们当中去分享。
最后特别用马太福音第25章呢个才干比喻嚟到提醒做执事做牧者嘅。
他在最后阶段用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这里去鼓励，也都提醒我们的信徒， 我们的领袖。
他说我们是不是有时人生都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算呢？
他提问我们是不是不求有功但求有过的侍奉生活，
不做错事就行了，
只要没有做错事就可以了。
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侍奉是不是要求太低呢？
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侍奉是不是要求太低呢？
基督耶稣复活了，他不只是复活之后跟你喝茶吃个包就算。
耶稣复活之后他没有跟我们去喝茶去吃包子，吃包子、
邀请你有更重要的身份更重要的使命同一起改变这个世界。
他邀请我们有一个更要紧的使命就等着我们去做。
希望你心态都不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算了。
勉励我们每一位 不要有这样子一个心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耶稣邀请你有新的使命人生的目的。
耶稣邀请我们有新的使命有新的人生目的。
我们做证人做家人或做大事，
为了做我们做他的证人做他的家人做他的大使，
这是很有意思的，充满了盼望和挑战。
这是一个充满盼望和挑战的一个使命。
因为不知道几时有地震，一阵又核危机，几时又 tsunami 又来了哈。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地震，什么时候有海啸，什么时候有核辐射。
但肯定的，有人要提早回天家的时候都不要紧，无悔一生。
总有一天我们离开要回到天国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无悔这一生。
告诉上帝听，我尽了力完成你给我们的交托和使命。
我们向上帝回复说我们完成了你的使命。
求神祝福。
求神祝福。谢谢。
现在是奉献的时间，奉献是基督徒的本分，也是我们对神一个感恩的表现。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可以暂时不必参与。而家是奉献的时间，奉献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也是我们对神一个感恩的表示。如果你未是基督徒，可以暂时不必参与。请服侍的师士来到台前，请服侍的师士来到台前。